哎，三十节，耶稣就禁戒他们，不要告诉人。哎，当你知道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是上帝的使者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去告诉人嘛。你怎么看到耶稣禁止人传福音呢？你怎么看到耶稣禁止人传基督呢？不仅是禁止门徒传，在前面一点我们说他也禁止鬼传呢、啊。他不准鬼讲话，他不准鬼讲的理由我们已经讲过，他不要鬼的见证，免得鬼这一分钟见证他，很多人来听了，那一分钟鬼来反对他，那么听了鬼的话来跟随耶稣的人就会听了鬼的心的话来远离耶稣了，所以他不要鬼来传扬他。那他现在为什么对门徒说不要告诉别人呢？那理由其实也很简单，你看马可福音就知道，理由不是他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上帝的受膏者，耶稣是上帝使用的那一个人，这句话错了，这句话没错，而是这句话会引起误解。就是以色列人其实对弥赛亚的认识不对，他们始终以为弥赛亚，始终以为基督，始终以为上帝所拣选的那个人来到以色列，就会像大卫一样把敌人赶走，建立一个军事强大的、政治开明的一个地上的国度。这没有什么不好，但这不是上帝的国，不是上帝的弥赛亚要做的事情。有很多字眼，旧约的字眼让以色列有这样的想法。事实上大部分的以色列，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，从耶稣时代以色列一直到今天，拒绝了耶稣的理由就是他们觉得弥赛亚不是耶稣这个样子的。弥赛亚是我刚才讲的那种有权力能够领导以色列把罗马人赶走，建立一个像大卫那样的国度的领袖。如果耶稣跟门徒讲，当彼得说你就是基督，耶稣说你说对了，各位，那个门徒会非常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在前面一直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你记不记得行了神迹的结果，他们很害怕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到底是谁？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就是他们虽然跟随他了，但是有一些困惑，他有一些变化，不懂。好，那么彼得现在讲出来你是基督，耶稣说答对了，有奖，五等奖啊！不知道你们在这有没有电视，这答对了100万，或者反正累积的奖金100万、1000万、1亿了。如果当彼得说你是基督，门徒耶稣说答对了，那门徒会欢喜快乐，然后奔走以告，说大家通通拿起你的刀来，我们跟随这个基督去打到耶路撒冷，把罗马人赶走，因为这是他们的愿望。耶稣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，他的国度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。我想，不是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救主这句话错了，而是如果这句话会造成错误的理解的时候，耶稣甚至不要人传这个，而在当时的情形之下，非常可能造成错误的理解。我觉得在这么2000年来，人对耶稣的了解还是不对，还是不够，还是错误。包括很多新派的学者，以为他是一个道德的很好的人，以为他是一个有很强烈宗教情操的人。不，他是基督的意思，绝对不是他们那样来了解。名词用的词是对的，可是理解的人是错的。就好像各位，我爱你这三个字不能随便用的。我们基督徒的确可以跟任何一个人讲我爱你，我们的理解，我们的了解，我爱你那个，就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的，我们可以就是弟兄姐妹那种跟那个夫妻不一样的，跟男女感情不一样的，就是一种从主里面来的那个超越时空的那种爱，像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。可这个你不能随便讲的，这个对不信主的人来讲，当然你知道会引起的混乱嘛。我想这就是一个例子，你在不了解的人面前，你不能够讲的超过他了解的话， 耶稣在马可福音这种特别强烈，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理解的层次还不够，门徒还不够，所以他很多事情就像谜一样。但是你也不必说耶稣骗你，你继续去寻求，他就会继续跟你讲得清楚。好，耶稣在这里禁戒他们不要讲。31节，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31节很重要哈，这个或者说这一段很重要。当然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在耶稣的生平里面，你恐怕很难说哪一个时候不重要的，但对我们人的理解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这个关键就是耶稣可以说很开宗明义，很明确的让人知道他就是众望所归、大家昼夜等待的那位救主。他讲出来了，起码他在门徒的面前讲出来了。然后讲出来以后呢，他就又，我们也想到跟那个天国的奥秘一样，他就又私下的教导门徒这个基督是什么意思。好像我刚刚说的我爱你是什么意思，这个教就是说以前也有教训，以前也有讲神的国，现在要讲得更清楚更明白了。可是耶稣越讲得清楚明白，门徒越不明白，越是讲得清楚越不明白。理由就是什么？我们的成见太大了，我们成见太重了。我们现在不要讲认识耶稣，我们甚至也不要讲圣经看不懂哈。平常主在我们生活中的带领，我们心中有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应该这样走，应该这样做才对，那么当上帝有其他带领的时候，你就一直在抗拒，你一直听不到上帝给你带领。哎呀，求主帮助我们愿意顺服下来，听神的声音，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。如果我们意见是信靠上帝让我们越来越坚持，如果我们是自己的私意啊，让我们能够不要坚持。我在教会里看到很多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神学家、平信徒，我们很强烈的要做一件事情，就会错了。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，有一次，对不起，这不是骂姐妹哈，这实在是请姐妹原谅哈。有个教会有个姐妹，她喜欢另外一个弟兄，但那个弟兄并不来电，她是觉得她她跟那个弟兄是一对，绝对是。哎，你们这里如有雷同，绝对我没有听到任何事啊。我是在台湾碰到。后来那个牧师就说，哎，康牧师，你跟这个姐妹讲一讲，就是他跟那个男孩子不来电了啊。好，我就跟那个姐妹讲了，那我当然要迂回了。我说，姐妹啊，就谈这件事，我说这个婚姻这个事要交在主的手里啊，也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啊，要听主的旨意。他说对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祷告，要听主的旨意。哎，我想，哎，这有用，也很好了，就他愿意听。我说那关于你跟这个弟兄的事情呢，我说我想我们也应该这样哈，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就对。他说对，是应该这样子。哎，我哎这更好了。然后他就说，现在问题就在这里，这位弟兄啊，他一直不顺服主的旨意。各位，他很敬虔，他认为主的旨意，他已经斩钉截铁，主的旨意就是他要跟我在一起，所以整个问题他都不肯听。康牧师，你要好好劝劝他，你要好好为他祷告，他怎么这么顽固，不肯听主的意思。各位，我这是举一个例子，我希望这个例子比较能够说明我们平常容易犯的错误。各位，你我也都是一样，包括我可能要到西伯利亚去宣教，包括我可能要建立一个2000人的教会，包括我可能要娶你，或者要去念神学，或者不去念神学，大小小正反的事情，常常我们是替天行道，假传圣旨，把自己的意思当作上帝的意思。因此以色列人在那么盼望弥赛亚来的时候，弥赛亚不要他，不要人家知道他是弥赛亚，不要人家知道他是基督，因为这些人都心存成见了，他们绝不肯改。